尊贵的生命是神赐予我们的礼物，怎么活是我们回报神爱的表达。活出圣洁，活出意义，活出神对我们的期望。2011真道分解奋心会线上生命记立位记研读，主讲周广亮牧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周广亮，弟兄姊妹平安。一连九讲的线上生命记，今天是第九讲。今天呢，我们要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犹太教和基督教有什么关键性的分别。这个问题呢，是在第一讲的时候我们就提过的。第一讲我们说过立位记的入门，一开始呢就讲犹太教是什么。那么从这里呢，我们得处理旧约律法与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换句话讲，我们读旧约圣经，当然包括了立位记，与今天我们所敬拜所赞美所高举的主耶稣有什么关系。所以呢，今天是一个九讲当中的最后一讲总结的时候，我们的反省是读了立位记学到了什么，读了立位记我们要学什么。简单的回顾过去八次我们所看到的，第二讲我们思想值得委身，那是五记当中的头一个记凡记。第三讲我们思想了存值不变的奉献，我们讲了五祭当中的第二祭素祭，也就是礼品祭礼物祭。跟着我们思想了在缺漏人世当中的感恩分享，那是平安祭。第五讲跟第六讲我们就来到五祭当中的赎罪祭，所思考的是罪恶人间的盼望，救恩的盼望，赎罪的盼望。第七讲我们就来到耶稣基督，五祭当中的基督耶稣，他是一次永远的献上自己，既是大祭司又是祭物本身，那是真正的赎罪祭。从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看到了赎罪祭的真正能力，是由耶稣基督一次永远的献上，而使我们能够得到救恩，并且他能够拯救我们到底。上一讲第八讲我们回到今天的现实，家庭生活当中的属灵的祭坛，家庭里面的那位祭司，爸爸的角色，丈夫的角色。今天我们在总结的时候要看耶稣基督对旧约的律法有什么答案。新约圣经罗马书十章四节这样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因着时间的关系呢，罗马书十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这成为一段的小段呢，我不都读出来了。当我们思考十章四节的时候呢，我们要从一节到八节，甚至上文罗马书九章三十节以下一直到三十三节，要一起思想第十章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这也是我们的题目，基督与律法。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如果你看福音书耶稣的生平历史，会发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触犯了犹太人的律法，他犯安息日，甚至有人控告他，在公会控告他的时候讲到，他说他会拆毁圣殿，圣殿律法都是旧约最重要的犹太教的支柱。使徒保罗他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使徒行传的历史告诉我们，他最后被抓被捕，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带了外邦人进圣殿。在使徒行传21章28节， 那里讲到的保罗被捕，也是因为犹太人认为保罗不尊重他们的律法，他们说他是践踏圣殿、糟蹋律法的保罗。这律法对于犹太教、对于犹太文化非常重要。可是呢，在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经文里面，罗马书十章四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稍微比较一下不同的圣经翻译，我们说了，解释圣经第一步就是先找一找不同的翻译，如果翻译的都相同，那没有问题。不同的话呢，我们就看到它的一个关键了。我们有新译本，中文圣经的新译本是这样翻译的，因为律法的终极就是基督。终极，我们的圣经呢，和合本说总结，但终极呢，就是另外一个层面了。终了的终，南极北极的极。在看吕振中译本的时候呢，发现他也用这两个字，不是说律法的总结，他说其实基督乃是律法的终极。从这里我们发现十章四节是有意思的。我再留意一下总结这两个字呢，在新约圣经出现了38次，而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呢，有不同的几个字，大概就是结局、到底、成全、终结、全然、终于、目的、效果、终而言之。这就是这个字总结的不同翻译。根据解经家研究罗马书的学者，我发现呢，总结这两个字主要有三个意思。这三个意思帮助我们明白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耶稣基督与律法的关系，扩展到集中在耶稣基督，我们读了利未记以后要找出的那个真意就容易掌握了。解经家告诉我们，总结这个字第一个意思是成就、成全或者应验。成就、成全、应验，也就是说主耶稣完成了律法的要求，当然包括了利未记。古代呢，奥古斯丁他说，因为这终结的意思就是完成。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他的注释书呢，直到400多年后的今天也有人参考。加尔文说，事实上一切律法的教训、一切诫命、一切应许都是指向基督，因此一切都成就在基督身上。然后加尔文继续说，但是除非我们除去了一切的自义，完全认清自己的罪，并从他寻求白白所赐的义，否则我们就不能说基督所成就的一切已临到我们。这真是很好的提醒，不过要花时间去慢慢的思想。或许听众朋友，今天解释律法与基督、罗马书十章四节不容易一次明白，但是让我们努力，总有一天我们能够欣赏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而现在，让我们以信心去不断的学习。英文新国际版的研经版圣经呢，有一个附注，已经翻译成中文的，在十章四节的有个小注呢，注脚他说，总结这个字的希腊文可以指一、结束、停止；二、目标、成全、达到顶点。然后他说，在这里呢，最好是采用后者来解释，也就是成全。基督成全了律法，这个在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5章17节有记载。为什么呢？这注解说，因为基督借着完全遵行律法的要求以及成全律法的预表与预言，而使律法圆满成就了。听众朋友，旧约圣经的律法人不能够完全的去成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到一个地步去完全遵守律法。 但是耶稣基督来了，他成就了律法。英文圣经也就有这样翻译的，就是基督已经完成了律法的目的。成就、成全是总结的第一个意思。这个字有第二方面的意思，仍然是根据解经家解释这个罗马书的学者告诉我们的，那就是目标。目标，为什么是目标呢？因为基督耶稣是律法的目标，他已经达成了。这是英国的解经家克兰菲尔德他解释的非常清楚。克兰菲尔德的罗马书注释呢有中文的翻译，他的英文翻译不容易明白，不是你懂英文就能看明白的，因为他牵涉到希腊文跟拉丁文，他都不会把希腊文给你翻译过来的。不过感谢主啊，一位潘弟兄呢将克兰菲尔德的罗马书注释翻译成中文，其中呢这位克兰菲尔德教授呢用了七章那么多的篇幅呢讨论罗马书10章4节主耶稣和律法的关系。他这样总结，他说就这点看，以色列人误解律法，说基督就是律法一直所导向的目标，是其真实意图和意义，绝对是世切的。什么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是旧约律法的目标是对的，而以色列人呢是误解律法的。克兰菲尔德又说，以色列人已经误解了律法，因为他们不承认律法所导向的这一切。若说这句话大意是基督是律法的应验，就远不如说基督是律法的目标这么切实了。基督是律法的标的、目标、意向、真实的意义与实质的内涵。然后他说了一句，离了主耶稣就根本不可能恰当的理解律法。听众朋友，主耶稣是律法的目标，而且这个目标已经达成了。换句话讲，我们读利未记或者是读申命记、出埃及记的后半段，旧约法规律法的各种的要求，耶稣基督已经达到了那个目标。前面我们介绍的中文圣经新译本跟吕振中译本所翻译的，因为律法的终极就是基督，就有这个意味。那个律法的目标、律法的终极是谁呢？是耶稣基督，他已经完成了。第三方面，这个字呢，律法的总结，总结这个字呢可以翻译成终止，也就是结束了。基督耶稣不但完成了律法，他也结束了律法，结束了律法。邓雅各也是新约圣经罗马书的解经作者，他说保罗所想的摩西的律法不是称义的定义，而是他们在行为的方面呢误解了律法，从犹太人独有的特权，也就是获得称义的途径方面呢，犹太人误解了律法，想错了。跟着邓雅各博士说，这一切都结束了，基督结束了一切律法的功能，基督的来临和功劳使律法的误解再也无地可存。跟着他又说，神对待人类的新时代因基督耶稣而来到，这在罗马书3章21节也提到。最后他说，基督结束了旧时代，终止了以色列人独有的权力的时代。什么意思？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律法的要求都在耶稣基督的来到以后呢完成了，律法的功能结束了。我们今天是因着耶稣基督而得救，因着耶稣基督来亲近神。这正是我们在第五讲、第六讲之后第七讲讲到的五祭当中的基督耶稣，他一次永远的献上自己，便成就了永远的赎罪祭。希伯来书第10章给我们看到的。 大多数的英文圣经，像新国际版 NIV 或者是新英文标准版 NASV 还有好消息版等等呢，都将罗马书十章四节翻译作结束，律法的结束就是基督。我们中文也有这个意味，就是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这是总结这个字在圣经学者当中的讨论三种主要的意思。主耶稣成就了律法，主耶稣是律法的目标，主耶稣他终止了律法。可是还有一位学者，他把这三种意思当中的两种呢结合起来做一个更完整的表达，我在这里呢给听众朋友做一个介绍。在古代不同的教父呢也将总结这个字那么多的意思里面呢几种它是一起来表达的，不是说这个字单单这一个意思来表达基督与律法的关系。德格拉斯穆教授他说，由于耶稣基督不但律法的目标已经达成，而且律法也终止了。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也就是目标跟终止同时都因着耶稣基督而达成了。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有几节经文看到律法到耶稣基督的时代它是有一个过程的。比方说路加福音有一节经文说，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这是路加福音16章16节。律法和先知到哪里结束呢？到约翰为止。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保罗就解释说，这样说来为什么要有律法呢？律法是为过犯的缘故而加进去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才结束，是借着天使经中保之手而设立的。这是加拉太书三章十九节告诉我们的。所以你看到这里讲到等候什么什么什么来到才结束，表示律法的功能呢是有一个救恩历史救恩时间的推进，到一个时候结束了。那如果看上文罗马书九章三十节到三十三节，你会发现这里使用的这个字眼呢有追求获得。从追求获得这里呢，德格拉斯穆教授他认为我们可以想象罗马书十章四节作为一个赛跑的路程，想象以色列人是赛跑的运动员，律法呢是赛跑的这个路程赛程，耶稣基督是终点线，是最后的目标。现在以色列人已经来到终点线了，可是他们还不知道耶稣基督弥赛亚和救恩已经临到了，律法要求的最后的目标已经达成了，律法已经结束了，他们却不知道。保罗就很清楚地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称义。所以上文一节到三节保罗心痛，他说他所求的是以色列人得救，可是这些以色列人呢是有热心但是没有真知识。结果他就告诉他们，律法是什么一回事呢？律法的总结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弟兄姊妹，基督与律法的关系解释清楚了，那么我们怎么总结呢？四个字，信仰更新，每一天都更新长进。在这里有两方面作为今天的总结，也是这一连九讲利未记思考学习的总结。第一方面就是脱离律法。选一节经文通常不够全面，不过还是可以介绍一块来思考的，那就是罗马书七章六节。罗马书七章六节这么说，但如今，这个但如今就是现在，在罗马书里面，在新约圣经里面常常有新时代新盼望的这样的含义。 但如今，我们既然在捆绑我们的律法上死了，就从律法中解脱，使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圣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七章六节中间说脱离律法，或者有的翻译说从律法中解脱，是一个关键。脱离律法，脱离律法带来什么样的信仰更新呢？第一，就是面对那些不可以吃什么，不可以拿什么，这个日子与那个日子有什么差别，这样教会里面常常有的矛盾呢，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更自由了。古代呀，罗马教会，这里的罗马书的罗马教会，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前后书，还有加拉太教会，都有这个问题。什么东西可以吃，你说可以吃，他说不可以吃，结果大家吵架，大家斗争。比方说加拉太书四章十节说什么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保罗说，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加拉太书四章十节跟十一节，那里讲的就是被律法控制住了。好像有的人说聚会呀，礼拜五不能聚会，一定要礼拜天。有的人说礼拜天一定要早上，不能够中午，不能够下午，就是被这个绑住了。脱离律法，我们要脱离律法。第二方面，不但是这样的这个脱离呢，还要看一看信仰的总则是什么，决定性的信仰的内容是什么，而不是那个细节的难题。有的时候那个细节的难题呢，可能令你走了偏的方向，而那个最重要的大的信仰的总则你却弄错了。礼拜五晚上聚会，或者礼拜六上午聚会，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更多的人能够敬拜神，能够使很多的人能够得救，能够有喜乐的人生，对不对？传统的主日礼拜我们仍然可以保留，但是再增加礼拜六上午的聚会，礼拜五晚上的聚会，这个是可以考虑的。问题是习惯的改变，习惯是可以改变的，可是那个总则，那个最大的信仰内容是敬拜神。从这方面去学习思考，这叫信仰的更新，这叫脱离律法。可是第三方面呢，还要参考，参考什么呢？教会整体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见证，有没有爱心？教会整体有没有见证，有没有爱心？任何一个决定，我们都要问，对教会整体有没有帮助，有没有好处？对心灵伤痛的人，对软弱的人有没有爱心？当然，只讲爱心而不针对一些错误呢，是不会进步的。不能没有纪律，但是也要记得整体所带来的那个效果是不是见证，连不信的人看了都竖起大拇指说信耶稣的好样的。有爱心，有原则，有信仰，有内容，根据圣经，对不对？离婚的问题多么严重，而离婚是为什么离婚，怎么样避免离婚的问题，这都是我们要从夫妻相爱，教会弟兄姐妹互相勉励，教导引导，从小就开导的一些伦理道德的教导等等去做出来的。所以呢，看教会整体的见证和爱心，这是信仰更新脱离律法的三方面。面对问题，先看总则，再看教会整体的见证和爱心。我们结论的时候还要讲一点，那就是认识耶稣基督，敬拜耶稣基督，高举耶稣基督。我们读圣经有的时候觉得不容易，因为圣经很厚，从创世纪到启示录66卷书。可是我们可以认识圣经的一个中心是什么，他介绍的是谁？是主耶稣。主耶稣爱我们，他创造宇宙万物，世界上60多亿人他都认识，过去的人他也都认识，因为都是他所造的。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却因为爱我们完成了律法，接受了律法， 以致使我们因着相信他就能得生命。这是罗马书十章第八节所讲的，转进第九节第十节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可以得救，有盼望。因此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就非常有意义。四节的后半段说，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你跟我读了利未记就知道，指向的这些祭物是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改变了，生活改变了，要盼望了。弟兄姊妹，基督与律法，你得着基督带来的盼望和生命吗？得着了，我们就把自己全然的委身在耶稣基督身上，好像燔祭。我们也学习感恩，好像平安祭，也像素祭。我们把好的部分摆出来，使那个乳香的香气在我们生活的周围展现出来。盼望一连九讲读利未记以后，我们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愿神借着圣经的道理，今天所看到的罗马书十章四节帮助我们。